我不是没有工作经验嘛，对吧？然后我就瞎编了一些经验，也不是瞎编，咱们就是做一个杜撰的一个动作。哇，其实哇，广州现在简直像最热都市一样，它不交社保，不交公积金，然后还大小周，好多公司。然后就离职了嘛，就是因为这样子离职，哈哈，当时还跟那个领导吵了一架，离职了，年轻气盛，现在是不会干吵架这种事情，只会背地骂人了。现在，你站在越高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想看到更多的东西，那你会想去接触一下别的东西吗？哪怕会从基层做起。
因为你知道大公司吗，特别特别喜欢画饼，这个就算了，我觉得画饼都很正常，那我吃就行了。就你能力其实比较，大家其实能力都差不多，但是你如果你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你就是冤大头，就是什么事情都先找到你。我太能理解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隐身啊，我现在就巴不得我自己隐身。对对对，就第一个，你知道女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跟仓鼠一样，然后你开箱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那我要这么牛逼，我怎么不自己开公司呢？
嗨，大家好，这里是9294，我是宇哥。
我是四万。
啊，我先汇报一下，我的早起28天打卡已经圆满结束。
所以你还继续了吗？
我是继续了，然后除了一天没有打卡成功，是因为我出差了，然后出差的那个地方不太适合早起锻炼，于是我那一天自动弃权，所以我打卡了27天，算是成功的吧。
好好，算你成功了。我非常好奇是，就是你这个完成了一个周期之后，有什么心理上的变化吗？
我觉得现在早起对我一点难度都没有，就是我特别喜欢早起。
为什么？
我现在觉得早起之后，我的时间真的变得很多，而且就是比如说别人想让我早一点到公司给我对接什么东西，放在以前我很抵触，现在我觉得无论你让我几点到，我都可以到，因为我肯定比你起得早，我一点都不排斥早起了，也不排斥早起工作。
然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的生活很规律，至少没有熬夜了。
所以你现在的作息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哦，那大概还是12点半到6点半吧。
那已经比以前很健康很多，
哦，
你的
是的，
皮
以
肤
前，
有改善吗？
这个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改善。
嗯。
然后，并且他们以前说熬夜不是对肝不好，然后你的手掌会显得很黄吗？
嗯，
然后我跟你说，并没有任何改善，我手掌还是很黄。
可能你需要坚持3个28天。
那我再继续一下吧。
好的。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坚持28天就整个7月就过去了，我们到了8月，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公司来了很多新人，因为他们毕业了。没
应该
有
是
吗？
一
你们
月
公
就
司没有
入
新人
职，
吗？
我就是那个新人，
哦，是这
谢
样，对
谢。
不起。然后讲到这个入职新工作，我就想起一个，我身边的活弟子，他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个人感觉他换了很多工作。
真的吗？
是的，就是我的妹妹，所以我们邀请我的妹妹进来吧。是
Hello，
的。
大家好，我叫露露，然后是宇哥的妹妹，然后我现在人在广州上班跟生活，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啊，怎么变得这么温柔？
有点害羞，好，
哦，是这样吗？
好，继续，家人们。
哦，
这
我
家人
对
们
你
好
的，
像直播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跟他的工作的专业性有关。
是的，
所
是的，
以
在，
露露是做直播的，对吗？
差不多，也不算直播吧，就是做抖音运营这一块的。但是我们是甲方，就是做品牌方这一块的。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的那些口红跟防晒霜这类的产品，就我们做的美妆产品可能比较多，在广州这边工厂比较多嘛。然后我就是一直毕业以来就是做这个方向的，就新媒体跟互联网这一块，
哇哦！
我印象里以前读的是工程类的大学吧，就跟我学校还名字蛮像的那样，
对对对，然后
你
其
就
实
根
这
本
个
就
学
没有，
校， 对，没什么关系，而且我学的也是国际贸易哦，可能这个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其实国际贸易是理科跟文科构成的，然后它其实里面学了蛮多理科的东西，什么货币学，还有那个什么微积分这些东西，然后其实英语也没有学得很好啦，就过了个四级，然后你学的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往外贸方向发展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就毕业了之后，就可能个人不喜欢这个外贸吧，因为我确实知道做外贸其实挺挣钱的，就是包括我身边那些学长，对，聊远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
不
身
是
边
聊
的，
远了，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如果本行应该是做什么，就是本专业。
对，哦，就本专业的话，其实这个专业在广州也特别好找工作，就包括广州跟佛山，像之前在宁波跟杭州嘛，他们是贸易大港嘛，然后他们。有很多比较大的集团，就是其实是做外贸专员的。外贸专员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英语的销售嘛。就比如我们中国其实制造业非常发达嘛，就我们国家。然后，但是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跟一些包括一些英美的一些国家，他们制造业比较也不是欠缺，就第一个人工成本太大，第二个就比较欠缺一些资源，包括一些劳动力嘛。然后我们这边就像宁波这边的工厂，就浙江还有广州这边的工厂，它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像我朋友他们家就是做那个布的，但是他是出口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跟一些英国这些国家，就做一些羽绒服啊，就我们看起来很平常的东西，然后就出口出去。然后那你外贸专员其实就是中间询盘的一个人，就是对接两边的一个人嘛，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
就
然
是
后你
中
这
间
种，
商赚差价是吗？
对，然后你就其实就是赚提成嘛，就是你一开始的基本业务员其实，底薪是很低的，就一开始是一两千，提成就是可能也几百这样子。然后我认识的一个学长，就当时我们班的那个助教，然后他就是浙江本地人嘛，那他当时也是从基层业务员做起。前两天我跟他吃饭，就他来广州参那个广交会嘛，我们这边不是很多那广交会嘛，就是类型就跟外贸有关的，然后他就过来参展，然后他们公司是做发动机的。就做发动机的零件的，然后他就出口到英美跟德国这些地方嘛。然后他们公司在，本地也算是比较大的制造业公司了，就是公司加工厂一体的。然后这样的话你有供应链跟成本就压缩比较厉害。然后那个学长他是带团队的，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做落地了，就是他不需要做执行的东西，他只需要带团队拿业绩。然后他前两天跟我说，他好像上年挣了200多万，然后。当然，就是他做管理岗肯定是会比我们普通基层岗会高一点嘛。那就确实是，如果是做大学本行，你首先就英语要好嘛。就像学长他们，不过现在这个也无所谓了，因为老外也是用的翻译器。
哦，难怪你刚刚提到你只是过了四级。
对，然后不是我大学也不是很爱学习，就是一直在玩，你懂吗？就是全中国到处跑嘛。然后我当时大学是基本上都过了就行了，也没有太追求奖学金、读书什么，你也知道，就是我爸妈他们也比较宠我，然后就是也会就经济上也给的比较多，所以就玩的比较开当时。然后但是成绩只要过得去就行了，但数学还是老是挂科的。然后后来我就是毕业了之后也去实习过一段时间，就是外贸这方面，我就是觉得太枯燥，太没有生命力了。因为确实做外贸这个东西。你就是很乏味的，就是销售嘛，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好像就机缘巧合之下，其实我为什么会来广州呢？就是其实宇哥也是，我跟宇哥是一个地方的人嘛。然后我为什么会来广州呢？是因为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就是
就
我
是
们
为
两个，
爱前行。
对，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环吧。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就刚毕业之前我是打算在浙江先工作的，就是先工作看看，实在不行回贵阳或者怎么样，回重庆怎么样的就没关系。但是后来就玩游戏认识我现在的老公，然后我们
确实挺
就，
爱玩的。
对，然后当时不是确实也觉得，就是做本行的这个工作，外贸专员，那你确实也挺没意思的嘛。然后就比较对美妆啊跟互联网这方面感兴趣。当时是新媒体嘛，当时是写公众号啊，这些比较出名，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微博跟公众号会多一点，反正2017年的时候刚刚开始流行这些嘛，也不是就比较顶峰嘛，然后就来到广州这边就找工作这样子，就来这边定居了。因为当时就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比较喜欢海，比较喜欢大海，你懂吗？
OK，
喜欢海，但
爱
是不
过
爱
大
做
海。
外贸。
对，但是其实广州是没有海的，我很无语。
没事，离海很近。
对，离海很近，就大概就是故事的前提就是这样子的。
啊，结果你一去广州就找了什么工作呢？
哦，一去广州是这样的，我不是没有工作经验嘛，对吧？然后我就瞎编了一些经验，也不是瞎编，咱们就是说一个杜撰的一个动作，就是当时我还是写的是，其实很搞笑。其实我闺蜜她当时她毕业了之后，她想在珠海买房嘛，她不是在珠海上的学嘛，然后当时珠海她是只能买公寓，因为她手里的钱只够买公寓，然后公寓他们那个公寓是好像有什么政策，就是你注册公司去买便宜一点嘛。就是公司性质的公寓，然后好，他就注册了一个广告公司，当然是空壳的。然后我就想让他帮我开实习证明，因为我方便我在广州找工作嘛。因为你确实像新媒体这方面的工作，你可能也要一定的实习经验才可以。然后他就帮我写了个实习经验，就大概也是因为我本来之前也有写过公众号，有拍过照片，就拍照可能比较好看，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也发过很多微博啊之类的东西吧。然后我就发过小红书，我想起来了，就很古早的小红书。然后就是18年初的时候，我就去那个新浪微博的那个华南分部啊，就是他的代理商，但他其实不是新浪微博，因为新浪他在那个新浪他其实在北京的嘛，然后他其实代理商是那个广州一家就叉叉公司嘛，就当时还是在一个地铁站那里。然后，当其实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公司，它是会有很多很多子项目去招这种实习生的，你懂吗？就是因为我们也便宜嘛，然后又听话，再加上你这种项目，其实你说难听点，做黄了，要不就让你转岗，要不是把你开掉，也没有什么成本。对，其实我就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从小到大就讲话就比较机灵嘛，就是可能对你懂的，就是情商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当时就是当时就是拿着那份我闺蜜的那份简历，然后就去面试了。我就说我之前有写公众号，做过小红书，然后也很喜欢摄影，比较喜欢爱旅游。然后当时刚好面我的那个，就我的人生中第一个领导，他当时是27岁，就跟我现在一样大。简单介绍一下他吧，是第一位领导，他们家是广东这边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就出生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家很重男轻女，然后他就爸爸妈妈其实过得并不好嘛，当然对他肯定也更不会好了。然后他就很努力，就想在广州扎根，家人们懂吗？然后他就我第一家公司，他们超级喜欢加班的，超级卷，就因为可能跟大公司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我们那个领导他之前干了5个通宵，就做一个项目，
连续吗？
就差不多断断续续的。然后他就最后他就是在广州买房了。然后他当时面我的时候，他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年轻又有点姿色的女孩子，就是，然后又爱讲话，你懂吗？因为我平时就是个话痨嘛，就，然后他就，然后我就面试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就比较喜欢写公众号，就爱写文字类东西，然后我也比较爱策划呀，然后再加上我大学，哦，这你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大学，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外联部门的嘛，对，然后就是拉赞助啊，什么主持歌唱会啊，什么这类的活动。然后反正3言2语，我就进了这家公司。我也觉得来的挺容易的，因为当时的工资我记得并不低，就是在毕业生里面不算低。17年毕业生，我记得当时是5000块钱整。对啊，但是税前啊，就是税后可能就4000出头这样子吧。因为毕竟人家是一家正规的公司，就入职就买社保的。这在这里阴阳一下广州的其他公司，对。
所以其他公司是不付社保吗？
哇，其实哇，广州现在简直像罪恶都市一样，不交社保，不交公积金，然后还大小周，好多公司都是。然后就你入职之后，他会给你，就是3个月之后给你交社保，太狗了。然后现在广州太卷了，对，这就现在环境里有很大的变化。然后我再讲一下，就入职这家公司之后的事情了。就是，在我华丽的简历下，我编的简历下，我进去也不算编吧，就是润色之后我就进去了之后。对，咱们就是进了一个全是年轻人的组，然后就最大年纪的就是当时那个领导，
二
对，
十岁，OK，
就是27岁那位美女，咱们就叫她美女领导吧。对，就美女领导。然后那个美女领导呢，她也很照顾我。然后当时跟我在一个组的是有一个佛山本地人，还有一个江门人，就是广东，都是广东这边人，就我一个外地人啊。然后我们进去之后，我们一开始是做。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项目，就当时是在微博上面做淘客的，
就是，但是这个淘客是怎么行？就给你们举一个例，比如说你在淘宝买一样东西，然后你复制我的链接，然后你到淘宝你是有返利的，就大
你
概
就是
是，
佣金嘛，
啊对，就赚佣金嘛。但是我佣金我发布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个人设的，就比如说什么某某团长啊，什么某某花，然后就带你就带下面这帮粉丝怎么买。当时我是运营这种号的，一开始是，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做这个还比较能赚钱，因为当时也没有抖音，公众号卖货也不太火。当时大家是在淘宝，主要阵地还是淘宝跟微博嘛，就你可以跳转淘宝嘛，因为它那个外链接。然后我进的第一个项目组就是去运营一个这种号，然后当时做的还不错吧，就是因为当时那帮粉丝也比较好洗，你懂吗？就是以前大家那个消费者的心智还没有被打开，然后就比较听话，就可能也不是听话，可能就是我今天种草一个，那你明天就会买我这一个，再加上卖的东西也比较便宜，可能客单价都是控制在50以内啊，七八十这样子嘛，就大家的消费能力还是跟得上。然后当时就做这个号，我记得一个周都能有40多万的产出。然后后来呢，咱们就是说，就是做这个号做着做着就不行了嘛，就肯定是有滑坡期的嘛，因为你其他的一些自媒体的兴起嘛。然后做的不行了之后，我们这家公司就开始搞了一些其他的项目。然后我在的那个项目呢，就是网红孵化的项目，因为那个时候19年了，就是快到就19年初的时候，19年初我们就分了几个项目，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有A 组的项目是卖水晶，就那个时候其实跟我现在干的事情有点像，就是他们是在微博上面卖水晶手链。然后，因为水晶它有一些有信仰在里面嘛，就比如说你可能戴粉色就桃花，戴蓝
哦，是
色就
的。
对助学运，然后还黑曜石、海蓝宝什么，就这些东西嘛。然后就 A 组他们就是负责营销水晶的，就是卖水晶。然后 B 组呢，就是我这个组他就是孵化网红的。然后当时我们那里有一个老板的亲戚是一个模特嘛，就长得比较漂亮。然后当时就是帮他运营一个 B 站的账号。然后拍一些他吃播视频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然后大概这个就是从这里开始就跟我现在的工作有点联系了。就那个时候大家也才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懂"孵化"这个词的含义嘛，那就是一个素人或者一个公司把你打包成什么样子，然后观众看到就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带领粉丝卖货啊，或者产出一些接商单啊这样子的东西嘛。然后我想想第三组是干什么？哦，第三组做那个小程序的，就当时我们那个淘客他其实还是有在赚钱的嘛。然后那跳转页就是怎么样的小程序会更加引发我们的消费者点击嘛。然后另外一个组就是做这个的，就做一些小游戏啊这样子的低成本的小游戏这样子。然后在这里再说一下我领导的那个项目，他最后还成功了，这个项目到现在都还在。然后他就是做新零售，你知道吗？就是新零售，你应该现在见过了，现在见很多了，就是盲盒机那个时候，然后盲盒机才刚开始嘛。但是我们的盲盒机里面装的是盲盒的美妆产品，就你抽一个，比如说39块9，你抽一个，可能里面是睫毛夹、睫毛刷或者腮红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也是会也有公众号啊、微博这样子去运营。我记得当时那个微博还有800多万粉丝，对，大概就是这四个项目吧。就这是在第一家公司做的事情，
然后后面是什么契机让你不想干的？
他们很喜欢加班，我之前说了。然后我就是加班，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就是大家都不走，你懂吗？然后，
无效加班就是。
对，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我想想，第二家公司去哪里了？哦哦，想起来了。然后就19年末吧，好像是19年中还是19年末的时候，就去了第二家公司，就反正我是，而且他们加班很恐怖的，就是那几个大佬，他们是会加到2、3点钟吧，但是其他的人磨磨蹭蹭也是9、10点钟才走，我就觉得太久了。那个时候抖音也开始慢慢有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去学一下别的东西。虽然在这家公司是挺稳定的，而且又是大公司嘛，然后其实你接触的东西也挺多的，然后就离职了嘛，就是因为这样子离职，好像当时还跟那个领导吵了一架，离职了。年轻气盛，现在是不会干吵架这种事情了，只会背地骂人。我现在，对，然后离职之后就去了第二家公司，第二家公司是做公众号的，然后做那个也是做一个漫画 IP 啦。然后，但这家公司它的前身是做那个医药公司的，
就是蟑螂药嘛。
啊，不是不是，蟑螂药是第三家。第二家他就是他也其实也是跟新零售有关的，就是他是做一个，他本来是做医疗大健康的，就是包括做什么药啊，就是之前好像是跟白云山有合作的，就是广州一个很出名的药企，然后那个老板也是药企出身的，就是就某某药企嘛，然后他也是想做新零售跟互联网这个行业，然后他想怎么就进入呢？就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怎么跟医疗串联起来的？他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去门诊挂号看诊嘛，然后有很多患者他其实买了药，医院是不提供塑料袋的，因为再加上当时我记得2019年是有那个限塑令嘛，就是不准医院不准再派发塑料袋了，超市也不准，然后他们就开发了一种机器，就是你扫我们的那个公众号或者扫我们的广告，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那个水溶性的环保袋，跟医院联名的。然后那个袋子
盈利的点在于什么？
盈利的点就在于它那个机器可以卖流量啊，就是可以卖广告嘛。就是你可以，
我真的在医院见过这样的机器。
对呀、啊，广州还很普及耶，然后很多都是这家公司的。因为他的一个出发点其实是好的嘛，他第一个出发点是可以让看病的人他能拿到那个袋子，他方便他。第二个出发点是你这个广告的那个主体，就广告主你是可以得到钱的嘛，比如说因为你可以投放一些公众号的广告，然后这些公众号就会给你钱，然后他会扫你公众号的码，这样就是双赢，你懂吗？其实就是一个机箱广告这种东西，就只不过是他运营在了不同的场景里面嘛。对，然后再加上这个环保袋，它也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也是广东省它认可的那个可溶性的环保袋，它是用那玉米淀粉做的，然后你就是虽然会有点软，就像现在的一些蜜雪冰城还有什么一些咖啡店，他们也用这种袋子嘛，就比较软，但是它是可以对地球没有害的嘛，
只能说减少对地球的伤害、
啊、对对对，
因为完全能溶解的塑料还没有产生。
对，就是降解的它会比较快嘛。我跟你讲好夸张哦，之前我们那个领导还说要喝这个，我真吐了。他就表演嘛，他就是说这个是有，他说这个溶于烧杯里面他可以喝。我
你们这是正经公司吗？我好害怕。
我就说你要去洗胃吗？救命。对，反正可能就出发点是好的嘛，可能就对各个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比较，他们以前是化工企业嘛，那可能就是
让他们转型。
对，就可能转型，然后就是那我刚刚也说了，他们有做公众号，公众号上就会卖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比如说什么艾灸贴啊，什么面膜啊，然后什么反正是一些生活的小东西，跟健康有关小东西。当时就是做了个公众号，是做漫画的，就做一些健康方面的漫画，然后当那个漫画里面还有一些性科普的内容，然后就主要是靠性科普出圈的。
哦、那我有点印象你做这份工作了。
因为就中国人你就是想看这些东西，但就是害羞又不好意思被科普，对吧？
嗯，
所以就本来就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做了。当时是跟一个关系比较好的一个漫画师，我们关系挺熟的，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在这家公司，然后就是我出脚本跟策划，然后他去画成漫画，然后我再运营公众号这样子、嗯、然后公众号上产出的钱就可以整个小组平分嘛。大概第二家公司就是这份工作。
那后面是因为和漫画师闹掰的才、
哦、那倒不可能。那倒没有，就是第二家工作就是觉得啊，老做这个也没意思，就那个时候公众号也有点没落了，就其实我感觉也是跟着时代的浪潮走的吧。我也就你站在越高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想看到更多的东西，那你会想去接触一下别的东西嘛，哪怕会从基层做起。
嗯，
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离职了。然后当时那个老板也是有点傻逼，然后就也不想跟他聊了，就因为他本来做实业的老板，他的心态就是跟做互联网老板他不太一样，就他觉得，包括我们现在这家公司老板也是有一点点，他就是觉得你投1块钱出去，他得到2块钱的产出，那我要这么牛逼，我怎么不自己开公司啊？对。然后就反正就是他的思想可能有点固化吧，就是这种做实业做药业的老板，他可能来做互联网，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网感，也没有那么多前瞻性吧。然后当时就是离职了。对，
但你第三份去卖蟑螂药不还是药企吗？
不，蟑螂药不是，蟑螂药它其实是也是代理，就德国拜耳，它是在广州有个代理公司嘛，是这个还蛮出名的，在广州。其实这第一家跟第三家公司都还蛮出名的，在广州。 然后第三家公司它其实是不光有蟑螂药的，它是就是一个代理公司，但它比较出名的是这一个德国拜耳嘛，它这个是帮他代理淘宝店的，就是总代嘛，中国区总代。然后还有一个是猫砂的品牌，它还有一个品牌是赵露思之前代言过那个面膜。但是现在那个面膜已经不太行了，对，但是去查赵露思还是能查到的。然后第四个是一个洗护品牌，然后这个真无语啊，就是家人们他们当时请了龚俊代言了，然后但是龚俊那个时候没火呀，然
哦，
后
我
我还
还以为你想说舒肤佳呢，毕竟龚俊代言的
没
洗
有没
护
有，
产品。
不不不，他之前代言还没火，他还是小白时期的时候代言的，然后我们还见到了他本人，还挺礼貌的，然后还要了张签名照，我记得那个时候。这就是第三家公司，它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电商公司了。就是我跟你说过，它有很多品牌，然后它是在孵化每一个品牌，看看哪个能跑起来，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刚刚有说过，有美妆，有猫宠物品牌，还有面膜，还有沐浴露，然后还有刚刚那个蟑螂药。这家公司很出名，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元素，但是现在还在呢，他们
还在，
还在，对。
那我觉得这家公司听起来就是又稳定，也不怎么加班，是吧？
哦，对对，这家公司它是早上10点钟才上班，就弹性的，它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只
因
要
为
你
是
上，
电商公司嘛。
对，然后你上够7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可以下
他
班
为
了。
什么要离职啊？
哦，为什么要离职？哎呀，这家公司怎么说呢？这家公司风气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知道大公司吗？特别特别喜欢画饼，这个就算了，我觉得画饼都很正常，那我吃就行了嘛。然后他这个。对，然后他这个领导呢，他领导层的人是很多是从保洁过去的，因为保洁那个也在广州嘛。
因为
然
他
后，
做了很多洗护产品嘛，他找
嗯，
保洁
对，
还是蛮正常的。
对，就比较对口嘛。可能保洁过去的那些人，你知道吗？就是比较装。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会拿着一个很华丽的 PPT 骗预算，然后你这些预算你批下来之后，那就是分配给我们下面的人做嘛，就是他去规划，然后分配给我们下面人做。但是你其实上面的人，就是你更大的老板，他会看你把这笔钱花出之后有什么产出。但是我们当时的项目就是好像不太行，就是你可能拿了这么多预算，你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那你肯定你上面的人就会觉得你这个领导有问题嘛。然后当时我们就做的这个项目就是不太好，就这几个品牌都不太好，然后所以就离开了。再加上那个领导也是，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想法上面会不太一样，然后
所
就
以
这
这个
家
是
公
你
司
过年前换的那份工作吗？
过年前吗？你是说什么时候？就当
因为
年的
我
过
对你最大的印象是有一年过年，现在想想我也不确定是你当时开玩笑说的还是事实啊。我
好像
一直
是过年前哎，
对
就
你
是。
的印象就是，有一年过年，然后你过完大年初七了，你还没有走，因为我们公司是放到大年十五的嘛。
对
我
对，
就很好奇，我说你们广东会放这么久吗？不是说广东省那些公司过年都只放3天吗？
我想得
你就
到。
说你不想干了，然后你辞职了，回家好好过个年，再回去慢慢找工作。
哦，那应该是这一次吧。
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吗？
你们不是吗？
不是啊。
就是你们是会找好工作啊，不过现在我也是这样子，可能。我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现在不一样了，然后当时那我也没有背负什么房贷，对吧？信用卡我都没背负啊，我当时连信用卡跟花呗我都没背负，那我就确实没什么压力嘛，然后就确实，
说走就走。
对，说走就走，因为当时那我最多就有一个房租，然后你说刚毕业，然后家里也会给点支持，然后就确实底气会比较足一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信用卡一个月都还几千块钱。那你肯定不可能说，然后还有房贷，对吧？
说走就走是不可
对，
以的。
说走就走不可以了，怎么样都要在公司装傻，然后就是等他吵我，我现在天天等他吵我，那扯歪了，然后就这家公司离职之后，我就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干的比较久了，3年了，我现在也快28岁了嘛，29
确
二十。
实，你这家很久，你这
超长待机，而且这家很搞笑，我当时面试这家的时候，他还是跟我。卖蟑螂药那家公司是同一家，同一栋楼，就楼上楼下的，但是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些人。然后这家公司，我刚刚有说过，就是他是做澳洲的一个防晒的代理的。然后之前这个防晒是宋轶跟
关晓彤代言的。就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其实我就讲一下面试的时候吧。面试是这个老板亲自面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板，他当时是初创团队，就是我们的公司。嗯，我给你形容一下，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嘛。就我们的公司，它现在是在市中心，就是珠江新城这边，就是 CBD 这边嘛。但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前身，它其实是做进口产品的一个公司，就是它，前身是比较传统的。就我们做过有哪些品牌，就像花王、小林制药，这一些日本的一些品牌嘛。然后比如说发热贴跟一些卫生巾，还有一些欧莱雅的一些唇釉啊，还有一些日本花王的一些唇釉跟景甜的一些散粉。但是当时只就是我们老板他做这个的时候，国内他还并没有很多供应商去做这个。就其实我们是二次的一个进口商，就比如说我们从日本或者说从哪里批发一些这些产品来，然后卖给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实体店。
就相当于他是你们公司的前妻，他是国贸。他是搞国贸的，
啊，对对，有点像，只是说就是二次代理商嘛，就是，可能从更大的代理商那里拿到了一批货，然后散给一些，因为我刚刚说过，就像一些三四线小城市，他们比如说开一些化妆店啊，这些店，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成本去进口去批发很多囤货的，所以呢，那我们就抓住这批人的商机啊，就是有一些人他可以，从我们公司，少买一些，就拿几箱这样，就拿一两箱这样子的产品去卖嘛，然后我们老板就是抓到这个商机，然后就把公司越做越大了。
然后现在做的澳洲防晒是专属产品的吗？
刚刚那个你可以理解为线下业务，然后我们公司之前它是比较难招人的，就因为它这家公司前身是在广州的一个老城区，然后你懂的，年轻人根本招不到，就是那种你下了地铁站还要走20分钟那种，那谁去啊？然后就招不到人嘛。
确实，
确实。
会
然
这
后我
样
们
的吗？就你们找工作会看他的地点吗？
会啊。
会的，就氛围都不一样，你懂吗？就那边，我跟你讲，那个区就荔
就
湾
没有
区，
奶茶店是吗？
不
对
是
啊，
没有奶
起
茶
码
店。
出门有很多吃的吧。
对，那你出门全是糟老头子，就是全都是些本地人，因为他那边是一个老城区嘛，就可能那个人口老龄化会更严重一点，就都是一些本地的叔叔婆婆呀，然后买菜啊，菜市场啊，哪有？你看我们现在这家公司旁边就是 K11，然后43楼，我的办公室外面就是广州塔了，现在还没搬家之前，那边全都是平层跟那些老居民房，然后你出门也不可能有什么咖啡店，就比较少。然后也不可能有什么 K11啊、海底捞啊，然后也不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日料店在旁边。那你还有，
第一
最
次
主
听
要的是，
说就是找工作看地点的，
真的吗？我们这边都，其实这广州很明显的，就是一些比较偏的区都不是很多人愿意去的，因为但主要是有一个氛围在嘛，就你在那边的公司很少有人奋斗的，那你比较发展的好的一些，不管是说，保洁还有一些 MCN 公司，还有像我们这种电商公司，都在天河区这一块，就是广州天河区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就是行业有关系。
啊，那也是。
就是我所在的行业，我待的公司都特别的偏远，它应该不需要离城区很近。
这可能跟行业有关系。啊，因为你像我们的一个仓库其实也是在郊区的，但是我们主要的办公地点那肯定你只有在。你只有在市中心，你才能找到人，那你才有那种工作氛围，才能卷得起来。你要是在郊区，人家地铁站下来还要坐公交车，你不给人家包宿舍都算好的了。那像我们这个公司，就是会给你一些交通补贴嘛。你看，虽然我的房子是在郊区，但我有那个通勤车，它是可以到我们公司附近嘛。
哦，那是很方便呢。
对，那公司就贴点交通补贴，我自己一个
所
月。
以才干了3年是吧？因为
也有这个因素吧。对，先说到我怎么面试的吧。就是我们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我就这到这里我的打怪经验，就到这里我的经验已经比较丰富了嘛。就是因为你可能之前也是做过账号，做过微博，然后也做过公众号，
对，现
然
在
后
是实打实的简历了，
对，现在咱们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
资
纯运
深
营
运营。
了，对，资深运营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小运营一枚了，已经是。然后呢，面试这家公司，我就更加沉着的面试了嘛。那我就说我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之前参与了什么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大概有什么产出，带来了什么效果，然后完成了怎么样的一个 业不是业绩吧，就带来了一个，就我对我职业规划里面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的一些空话，你们懂吗？也不是空话，就是面试黑话吧，就大概就是给他展示，其实你一份简历的重点，无非就是你，
就是你给领导画的饼吗？
对，就是你曾经做过什么嘛，然后你做过带来了什么产出，然后带来什么效果，然后你来到这家公司，你将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运营去把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嘛？他其实想听的就是这些嘛。然后咱们也是一个非常的容易，就是我很会拿捏别人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当时那个老板他其实也很年轻，他其实是91年的，就也蛮厉害的，就能做到在广州做到千万身家还是很厉害的。然后并且疫情还不倒，就这里说一下吧，我们公司他确实疫情2、3年来，他一分工资也没有晚发我们，就一毛钱工资都没有晚发给我们。然后
一
并。
毛钱。
然后，并且我们居家办公的时候也是发的全额工资，哇，这个真的是在广州算非常了不起的了。
你要这么想，他省下了通勤车的钱呢。
对，就是说，就是你想在广州倒闭的企业这么多，他也没有倒闭嘛，在疫情的时候，然后并且还发得起工资，对，就是还是蛮难得的了。然后这家公司，就进来之后呢，一开始是，也是做的比较杂的，因为一开始我说过这家公司它是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就是你一开始没什么人的嘛，就加上我的经理，还有一个设计，2个设计，然后2个客服，我总共5、6个人，加上老板，
这么夸张，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1、2百人了，100多人，
哇哦！快的。
对，很快的，就2、3年内。然后呢，那你一开始你就做的工作肯定就比较杂呀。当时就是做，哦，他这个公司有一个防晒品牌，还有一个欧洲的一个牙膏品牌，然后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彩妆，都是国外的。然后这就是我们线上板块的业务，就是分这三个嘛。然后当时你一刚进去，人手比较少的时候，你肯定什么事情都要做嘛，就包括帮老板搞资料啊，还有一些。甚至连天猫的详情页啊也要写，然后有的时候客服忙不过来的时候，你还要去当客服，就比如双11到了这样子，然后就策划一些品牌的一些 PPT，主要的就是梳理整个品牌你的卖点，还有你品牌想传达的一个宗旨。然后我们这个防晒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在国内的防晒的赛道现在是很卷的，比较出名就是 Misting、娜丽丝啊这些防晒嘛，还有一些。国货的一些防晒，那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我们特别大，我们是200毫升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那个澳洲药监局跟美国药监局认证的，就这两个双重认证还是比较难的嘛，因为在澳洲，防晒这个品类它是其实是作为药品来销售的，就那个澳洲国家药监局上可以查到，就
我发现
TGA，
你的工作都离不开药哎。
但其实这个本质是。本质是推广，就到后来你就可以听到了。那反正就是我们这个防晒，而且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卖点，就是它是环保型的防晒。因为就是木村拓哉说过，他去潜水的时候他是不涂任何防晒的嘛，因为那个防晒的那个里面有像一些奥克里宁这样的成分，它是会对珊瑚造成一个白化的一个危害，然后还会伤害一些海龟跟一些海洋鱼类嘛。所以就是不好的，其实，但我们是环保型的一个防晒，是可以下水的，因为澳洲人很喜欢冲浪，包括有大堡礁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澳洲的一个皮肤癌发病率它是最高的嘛，因为天气太热了，太阳太大了，它有臭氧层空洞，所以澳洲人就非常重视防晒，然后他就也就是来广州找我们做代理嘛，然后我们就是帮他在中国全面推广这个品牌，
我对你们这个防晒有个
种
很
草
深
的。
刻的印象，
对呀，
就是
像
真
这，
的巨大，因为你发过广告在朋友圈，我见过。我当时以为你进了什么日化产品的那种公司，就是搞洗护用品的。我以为是沐浴露。
哦，其实也有哎，我们现在在开发沐浴露跟洗护了。然后就是进这家公司之后，就做这些事情呢。然后后来做到，做到第1年，就是主要是一些基础的搭建跟一些品牌的完善嘛，包括一些参展这样的一个内容，还是蛮杂的。但就是你成长的会更快嘛。
但是我听你讲下来，你们公司你入职的时候才5个人，我还是蛮佩服你的。我觉得太勇了吧！我如果去面试，我知道公司只有5个人，我可能，无论他位置在什么地方，我都不想去。
但是你这样想就。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嘛，因为确实广州这种创业公司还蛮多，但是当时他社保跟公积金都给我交齐，并且填过得去啊， 就他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他给的太多了。
对，那对于那肯定就是在我觉得交通也方便，然后其实主要是看当时的老板吧，就是我觉得老板比较聊得来，而且他规划跟我之后的规划也比较一致嘛。后来就做这些产品渐渐做起来了嘛，就人越来越多了，就天猫也做起来了，京东也做起来了，拼多多也做起来了。那你现需要的推广就比较大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抖音跟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就来了一个团队。那个团队的那个负责人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就是在小红书上把我们的品牌推火了，然后我们再在抖音上找一些比较大的博主去推广嘛，大概就这样个逻辑。然后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推广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就是我的整个的人生规划。但是我们现在这家公司最近又开始犯傻，就夸过他很多的优点，就包括我刚刚有说过。第一个，他职业规划跟我很类似嘛。第二个，就我们老板很好。第三个就是他疫情的时候没有倒闭的情况下，还给我们发了正常的钱，还有年终奖嘛。在广州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你对比那些什么单休的公司，还有一些不交社保公积金的，这些已经非常好了。因为现在广州它就是压力太大了，太多美妆公司了，太卷了，很多这种牛鬼蛇神犯罪呀、啊，简直就是不交这些钱。
那你最现在觉得他很无语的点是
点
加班吗？
这是可以说的吗？就是我们的老板不知道哪里报了一些总裁班，还不知道什么勾八班的，那就开始会 PUA 人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哎，我老板应该刷不到这个吧？
不会的，
你们的受众应该不会把我，你们的受
我先
众
跟
可
你
以有
说，
吧？
咱们粉丝才200人，不至于，中国有14亿人口。
啊，对，然后。反正就是他，就出台了一些比较奇葩的规定吧。就比如说，他不让我们喝奶茶。那在我上一家蟑螂药那家公司，都是那个，因为他比较 open 嘛，因为那家公司他其实跟外企有点关系，但这家公司可能老板就比较踏实一点，他就不希望我们成群结队下去拿奶茶、拿快递呀、啊，就是这一些他觉得不是你本职工作的一些内容嘛。
听到这儿，我就觉得你一定会觉得公司的地点很重要。
对，就是我很喜欢在闹市区工作，就是，
毕竟要点到外卖。
对，你可以点到一些很出名的外卖，很好吃的东西啊。而且有的时
你
候
们
你
点的
下
原因
班，
是什么吗？他的理由是。
他理由就是觉得我们下去拿奶茶嘻嘻笑笑的太浪费时间了，我吐了。可是一个人才几分钟啊，就下去3分钟而已啊。然后不能拿快递，我是也不是很理解的，就是因为你拿快递并没有耽误你工作啊，而且我的工作都是非常高效的完成的，就是我从第一家公司到这家公司，我基本上我没有犯过，就是我的工作上是没有什么纰漏的，就是我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就因为可能也是自己比较爱好的行业嘛，这个我是可以承认的，那就是我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但是你懂的嘛，资本家他其实都是一样的，他希望你，如果你这件事
时
情。
刻在为他打工。
对，如果你完成了100分，那他会觉得你应该做得更好，而不是夸你，你懂吗？
是的。
是的。然后就比如说，那他觉得你拿奶茶，你喝奶茶，你嘻嘻笑笑，你拿快递，你寄快递，你都能完成100分，那你为什么不完成150呢？他就是这样想的嘛。嘿，我就无语，我心里面想的就是，那如果你像这样算的话，那我下班还有工作了呢，我下班还回信息，你怎么会把这些算进我工时里面啊？
最下
服
面那
了，
条腿啊，他不准喝奶茶，那你就不回信息啊？
装了下之后就不回去装死啊！
装死，然后
啊，
喝奶茶才能活。
对，要吸一口才能活。然后现在这家公司，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氛围特别好，就是我们推广部的，7、8个人嘛，都是跟我差不多年轻的一些女孩子，基本上都00后。然后我之前的那个助理，就是我手下那个助理，她也是00后。就特全是小妹妹，比我还小的小妹妹。
那这么看起来，就是对于你来说，上班比较就工作比较关键的点，就在于工资要满意，然后就是同事关系要好，就工作的氛围比较好，然后你就能待得住，是吗？
对，其实工资现在我也不太要求了，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自己也在卖卖镯子嘛，就是我真的很不想看资本家脸色了，就是也不是这么说的，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经济环境确实不太好，你肯定要给自己找补一些东西嘛。 就是当工资这个，我觉得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了。但我就是我现在跟我毕业，我心态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就一股脑的想当领导，就是想爬上高处当领导。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有一个合理的工资，然后有一个合理的岗位，合理的一个工作量，然后一个比较和谐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不会像以
你
前
的
一样。
这个工作心路跟我有点像，
真的啊，
对，
对，就是可能现在都上轨道了吧，就是可能自己做的那些东西也熟了，然后那你就不会想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公司就很多就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就是其实你责任越大，就你能力其实比较，大家其实能力都差不多，但是你如果你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你就是冤大头，就是什么事情都先找到你。不太能理解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隐身啊！我现在就巴不得我自己隐身。我跟你讲，我就其实你就是隐身做好事情，然后老板也不会觉得你差，就够了。然后就是他其实你在分内的时候做好分内的事情，然后合理的工资跟一个良好的个工作环境，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我现在不会盲目的要求我要往上爬了。可能也是工资。可能也是工资啊、氛围这些比较好，我才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嘛。但是你说，如果公司肯定低于行业，那你肯定还是有想往上爬的心的嘛。对，大概就是这样。倒也不是摆烂吧，这个也不算摆烂吧，就是可能跟年轻，就是可能跟刚毕业的时候自己心态会有点不一样。就是现在会觉得，就你们之前有看过一个表情包吧，就是你刚入职的时候是跪着的，然后你现在工作3年之后，你就是把脚翘在桌子上，然后让老板说有本事你开了我，因为赔偿金很高。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也不是这个心态吧，现在就是觉得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了。你要是敢挑我刺，我就能有理有据的说回来嘛。就毕竟现在也不是小白了嘛，就也快30岁了。对，大概就
你
是
还早。
这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对，工作就是这4份工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做的比较开心的还是这一份啦，就虽然说会有一些摩擦吧，
毕竟做了这么多年，
对，毕竟做这
对。
么多年，但其实你不是我共情资本家，你要想老板他的压力确实是变大了。就是你看以前只有我们5、6个人的时候，那他的成本、人力成本跟租房成本肯定是小很多的。
他那会儿他的业务量也没有那么大呀。
对，但是那会儿其实开门还是卖的比较好。我记得第一年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就卖了8000多万呢。
哇哦！
所以他，因为他其实他，只是我们这个部门有6、7个人，当时是，但他其他的还有，我刚刚说了还有一个线下的部门嘛，其实这个部门还是赚钱的。所
其
以，
实他线下还是能撑住的。
对对，能撑住。但是你要想，现在我们光电商都已经快100个人了，那他肯定压力就会变大了，那他就会想尽办法压榨我们。
去学习 PUA，
对，他就想尽办法榨干我们，你懂吗？其实我这个我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他觉得，因为他的那个运营成本现在实在是太大了，那肯定就不会像当初一样，还经常跟你聊天嘘寒问暖。现在我现在都跟他擦肩而过了，
因为
我都准备，
100多个人，他天天跟你们嘘寒问暖，你们该反问他了，他上班在
对，
干嘛呀？
是就是所以说就，哎，也不是共情资本家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也骂他。但是就其实也能理解，因为如果你想，如果是
就
我
很，
是老板，我的压力也会，我都会大到崩溃。就是那老板这玩意儿不是这人能当的，你懂吗？
所以你刚刚说了嘛，已经不想当领导了，不是毕业的心态了。
对，我倒是我有，我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确实不想管这些破事，就是不想再往，再，我就不想再向上。当然，我肯定是在我的行业里面，我肯定是会学习新的知识，这个肯定是不断的嘛，就不断吸收的。但你要说我在某一个岗位的话，我是不会再向上发展了，就是不会再揽更多的责任了。但是如果你公司有什么新的一些项目，我肯定是会积极去接触的嘛。对，大概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我们也有一些新的项目嘛，因为你公司也不可能老做一个产品嘛，对吧？老做一个项目也是不可能，都3年了。
哎，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这个应该是干过最长的工作3年多，你干
对，
过最短的工作是多久？
最短的工作那就是那种 boss 直聘上面那骗子公司嘛，也不是骗子，他就是可能他自己写的一些岗位跟职责，然后跟你进去不一样，然后像不像传销公司一样， 然后包装的很华丽，但进去发现只有，也没多少人，就这种公司可能就一个多周左右吧，他们离职了。嗯，很抓马，但很多的，就是这种在大城市很多，就在但是广州、北上广很多这种公司，就是说的很好听，但是你进去完全不是这样子。
嗯，就创业型的公司吧。
对，创业型在家画饼嘛，再加上就是你可能进去要做牛做马，然后你还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子，然后跟你的人生规划可能也不太一样啊，这类的东西吧。
嗯，
嗯，
所以像这种五六个人的公司，比较看重就是给钱有没有到位，然
一
后，
个是给钱，第二个就是他公司未来的一些规划和发展。
嗯。
嗯，因为你看，我们一开始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
是啊，所
嗯。
以公司还是比较幸运。哎，该说你们老板能力强呢，还是说你们幸运呢？
嗯，都有吧，我觉得确实是，就
嗯，
你一个运气的成分很重要，就包括你像我们做产品，你就做美妆产品，跟做跟你去做广告，你指不定哪一个就爆了，就包括现在小
嗯。
红书的跟抖音它一个算法，它也是这样子的，它有的时候它会给一些你觉得莫名其妙或者你觉得不会火的内容，然后给你
嗯，
流量，然后就爆了，然后像小红书一样。有的时候你乱写的东西反而爆了，然后你好好的写标题没有人看，就确实这
嗯，
运气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分吧。就怎么说呢，做生意确实是运气也是很大一个成分。嗯，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你是后面是什么原因开始玩玉的呀？
哦，
就因
什
为
么
工
原
作不
因？
饱和了，因为躺平
那。
呢？
那也没有，那也没有，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我来到这家公司之后，就是也爱玩小红书了嘛，就是爱玩各种媒体号了，就是小红书，然后还有像抖音，然后淘宝直播这些不是也比较兴起了嘛？这个时候还有抖音直播嘛，然
然后
后，
你那会儿好像是看开玉的那种，是不是？现场开的那种直播。
也不是，我就是看，就是现在它有个很出名的话题，就是现在很多新中式的衣服嘛，就是有
嗯。
很多女生，那其实是因为一开始我妈她有戴翡翠，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其实对翡翠不感冒的，我就觉得是一个石头而已，就你懂吧，就是一个漂亮的石头，然后我
嗯。嗯。
觉得是年龄很大的人才会戴的，但其实现在不是哦，现在这个玉石行业里面很多都是年轻人。
嗯，
就是这个玉石的这个圈子里面，因为我们也是有认识一些圈子的人嘛，哦，大概是这样。
嗯，
我的这个契机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有人穿新中式，然后拍着自己一个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很漂亮。当时一开始接触的是玛瑙，就是玛瑙呢，就是那个马达加斯加海底里面的石头嘛，就是比较透嘛，但它这个价值其实也不会特别高。一开始前2年不是特别高，但它不是就梵克雅宝上面的那个片，它其实就是玛瑙跟贝母做的嘛。对，就是对这些饰品比较感兴趣，然后后来呢，我就接触了一个东北的那个岫玉，就是岫玉，它就俗称是那个翡翠的平替嘛，就是比较好看嘛，就是它，但它那个产量比较大，虽然说也是四大名玉，对，产量比较大呢，咱们就是老是去一个直播间买，我就买了它十几只，然后后来我就变成它的分销商了。对，也不是分销商，就是经常就是买他镯子，然后帮他介绍人这样子。然后
还
后来
佣金
在
是
微
吗？
信，对，那个时候我就在微信发，然后就微信，然后当时是在微信发了一下，然后就有身边的人，还有一些小红书的人，然后在小红书拍的图片比较好看嘛，然后就有一些人会私信我，然后就引流过来了，然后就把我的镯子这样子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路子，然后后来我就把闲鱼店开起来了。闲鱼店的流量呢也还是不错，因为你知道，就是像这种平台，它其实对一个就你更是鱼越真实，它其实流量是会越好的。就你有的时候不用拍得特别好看，但是也不要难看啊。就你面
好
就
难
面
把握的度啊！
对，就是很悬，就是所有的流量都是这样子的，就比较悬。然后我呢就是拍照，你也知道是比较好看的嘛。对，咱们也是一个时尚弄潮儿，然
嗯，
后，
毕竟从大学开始学习摄影。
对对对，当然这个大学这个是吹的，就是可能比较爱拍照嘛，女生们都知道，然后拍镯子也会比较好看，然后光线也会比较好，然后就当时就在闲鱼上流量还不错，
嗯。
对，
哎，你
然后
闲鱼上是就是卖真实的是闲置的镯子吗？
对，因为你知道，我就是我这个人太喜欢买东西了，我有的时候我买的这些镯子都能买个车了，就是对， 对，就差不多，很夸张。因
主
为
要
我，
是我现在发现闲鱼上很多人也卖新品，就
啊，
是
对，新
全
品
新
其实
的。
也有，全新的也有，二道贩子嘛，其实有的就是商家。然后
哦，
像
你主要还是走的就是把自己的闲置出掉的这个路子。
啊，对对对，就是我基本上是这个路子。然后有的时候你很多年，就比如说，因为我是2年前就在买玉石这个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现在那么 crazy。对，然后你2、3年前的价格其实是跟现在比是差很远的，就是很便宜的。然后那以前的东西你就溢价了嘛，然后别人也会溢价去收。其实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子，其实跟球鞋是一个道理，就是跟那个球鞋还有那个洛丽塔那些衣服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就是因为你玉石这个东西其实是无价的嘛，就是你女生戴着好看，其实你跟钻石一样，如果你不给它赋予一定的价值，它其实是如果
等
没有
于
的
零，
时
它就
候
是块
等
石
于
头。
零，它就是个碳基。但现在你也知道，就是那些翡翠商家营销的会比较多嘛，就比如说，这个要停产啊，或者说这个，种水比较好，还有一些是玉石，就说一开始有一些人的说法是人养玉，玉养人嘛，哎，
对。
但这个的底层逻辑呢，其实就是你的汗液跟你人体的体液去滋润了它，它就会变得更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换一种说法讲出来，那你就可以教育一下消费者嘛，对吧？
感觉也是 PUA 消费者吗？
其实也不是 PUA 吧，就是你看，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爱好这些东西的。你如果去相信它，然后就觉得去喜欢它，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个价值在的嘛。因为你如果不喜欢它，就是一块石头嘛，就是个美丽的石头嘛。
对，我就是对于这个玉养人这个概念嘛，人养玉，玉养人的概念，我个人是无感的。但是就是对于它是个美好的事物，就是。你对它的那个外貌很喜欢，然后你买下来收藏，然后戴，这个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买这些东西，它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知道吗？
就是花费是吧？
对对对，这第一个，你知道女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跟仓鼠一样，然后你开箱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确实着实有点美丽呀、啊，就是你可能跟一些爱，就像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他是很爱很爱买美妆产品，就是几乎出什么名牌他就会买什么。然后他大概花了10几万买美妆产品吧，他也很夸张，就是买东西买了一面墙。然后那他跟我说，其实自己也并不用不上这些东西，然后自己也不是什么美妆博主，但是呢，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嘛。再加上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爸妈是很有钱的人，但就是经常吵架要离婚这样子，所以他就是通过消费去满足自己的一个心态嘛。他其实就是证明自己，他爱美也是他爱世界的一种表现。他给我讲的话就是，我理解的就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也是相通的嘛。那我买这些东西，他能给我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嘛？然后我看着赏心悦目，我心情好了，工作就好了。那我老公给我花钱就
做
是，
好又赚更多的钱，又可以重新，去干
对。
新的消费。
对呀、啊，套娃呢？对，然后你把这些拍好了，别人也会买你的，那你就又可以回血，然后去买更好的东西嘛。你看我闲鱼，我之前也一天能卖4000多，就是如果回血运气好的话，当然你这个肯定也有自己一个成本在，不是说我纯赚4000啊，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等于说你这个相当于你的副业嘛，你卖玉嘛，那这个赚钱吗？
这还是赚钱的。就整体上来还是小赚的，
我比较好奇，这个玉它是有，就是像我们这么外行的人，如果去买玉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买玉的话，其实就是玉，它大概分成几种嘛。第一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和田玉跟翡翠嘛。然后这两个呢，就是和田玉的话，它就是那个温润的质地，它是产自于新疆的。然后那这两个的价值是会比较高的。就翡翠我们就不用说了嘛，你看像范冰冰那个手镯是大概去到两三百万一只嘛。对，然后像我妈妈他们戴的那种，可能就是1、2万块钱的那种，骆宾种的那种质地的。然后他可能就是比较适合长辈，就可能就是比较古典，就是这两个的玉种。然后但是现在也很多年轻人他会戴一个和田玉，那和田玉的价格呢也大概是在中百，就是500到几千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接受一个区间。然后像刚刚说的另外两个玉种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个玛瑙跟东北的那个岫玉，然后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在中百到1000左右，1、2千这样的价位比较常见。然后我之前买的最多的也是这两个玉种。 但现在我买的是水墨玉，它其实是跟翡翠是半生玉，它其实就是没有成熟的翡翠嘛，所以这个价格也不会太低，大概几千块钱左右。然后我现在戴的都是几千到10000左右的这样的东西，就也不会太差，因为毕竟也是老玩家了，我也不太会去买比较便宜的。但我建议就是刚入门的一些玩家呢，其实可以玩一下秀玉跟玛瑙，就这两个暂时还是比较便宜。就虽然说现在也有一些风况了，当然这个也是商家可能会营销制造的一种焦虑啊，就是说现在货越来越少。不过这两种玉种在淘宝上都是可以随机收到，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我
哎，
们
那就会有假货吗？
这倒不会有假货，因为它这个造假成本还挺高的。就如果你造假了，其实一个镯子1、200块钱、200、300块钱，它本都回不来。如果你注胶酸洗的话，像注胶跟酸洗，就是像翡翠它就比较常见嘛，就是因为翡翠它一个卖的比较一般的都要1、2万、2、3万了。然后比较好一点的都是10来万这样子，所以他很多人就去会去把它酸洗跟注胶，然后这个是国家不允许的嘛。然后你如果一旦买到这种假货，它其实是会伤身体的，就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所以就咱们就不要做这种黑心商家，就这些黑心商家赚不到钱。对，就是买这种就比较好，像我其他说的那种都是比较天然的，因为它比较便宜嘛，价格也会比较低，基本上是没什么假货的。
一般什么平台上假货比较多？赚不到钱的商家一般都在哪里？
哎呀，这个你还别说，淘宝跟拼多多都有，就它会有一些染色的镯子，就你
染色？那
对，
它原本是玉吗？
原本也是，原本就是石英岩玉啊，就是石头，就是比较常见的玉，但它可能比较透，然后它就染成一些稀奇古怪的颜色，好卖钱嘛。像玛瑙就会比较常见，染色跟烤色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我都不会买这种的，因为我觉得一点都不天然。
这种怎么辨别啊？就你怎么知道这个商家是那种比较黑心的商家？
哦，就是你看它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形态嘛，像我们一般像翡翠的话，它是可以搭紫光灯是可以看到的。像有一些玛瑙，它染过色比较严重那种比较劣质的色呢，你是泡在水里2、3天它会掉色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看它颜色特别的，像玛瑙比较常见的颜色就是香槟色、白色，对，然后如果你看那种大紫色、跟大红色，还有绿色这种比较不常见，就大自然造不出来的颜色，那它肯定就是染的嘛，就通过颜色去辨别的，大概也是这样。
那其实就是要有一点经验，以及还是要准备一些试错成本，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要买回来试，看这个商家他卖的东西真不真，是吧？
其实确实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入坑的时候，其实也踩过不少坑，就是可能，其实，在你买这些比较便宜的一些玉种，最大的一个消费陷阱，我觉得倒不是染色，就是你买的物品不值，可能它50块钱的东西，肯定卖你200、300。
哦，我觉得会这样。
对，肯
因为
定
你
会
不
这样
了
的。
解他，
对，因为你不了解，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本来也是无价的嘛，就是，那你当时你不了解，你没有做过足够的科普。当你是一个小白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卖贵嘛。就当时我也买过很多这样，但是后来你玩的多了，跟看的多了，其实你就知道哪些商家是骗你的，哪些商家是在唬你的，对，哪些商家是在画饼，然后跟你说什么这个停产那个停产，其实你自己也看得出来了。
你
这个
在
主要
卖布是吗？
还是看，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辨别能力吧。就是你就其实你跟那个。穿玩洛丽塔、玩 cos 一样的，他们也有很多山寨的一些衣服啊什么的嘛。对，就是其实自己玩的多了，就知道怎么辨别了。就建议大家可以从便宜的买起，就是便宜的天然的玉，200、300块钱就够了，1、200块钱也有，不用买太贵的。什么上来就给你推荐几千的那种直播间就别看了，大
你有
概
什么
是。
推荐的直播间吗？
这里就不打广告了吧？就
然后
你
广
上
告是
淘
自
宝
己是
搜。
吧？
就是上淘宝搜玛瑙，然后前面几家其实都还不错的，就看他那个直播间评分比较高的都是不错的，或者可以上小红书了解一下哦。
说不定今天听完节目的人上小红书就会自动被推送露露的店。
有可能。
对，会可能会刷到我的主页，就是以分享为主的主页。对，然后你之前有说过，这个主页跟副业其实也有一定 关联性嘛，因为确实也是电商嘛，怎么说它也是属于，然后像小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推广的一些引流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我当时是听你讲过，说你工作的主要部分是负责小红书的运营嘛。然后
抖音
我
的，
接
抖音
触
的。
你卖玉哈，就是也不叫卖玉，就是玩玉的一些经历，都是感觉你是在小红书上分享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有什么联动，就是通过工作学到的一些套路，然后用在自己副业上面。
啊，对，但那也不是，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个时尚的敏锐度在，然后就你可能审美也比较在线，再加上，你确实也是，就你可能做新媒体多了，你也会知道什么样的标题吸引人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就比较适合现在的一个读者，或者说一些粉丝这样子，还有什么样的内容容易出圈，什么样的标题会比较好，什么样的话题会好一点，就这些肯定是会有一些联动性的。
嗯，
嗯，
聊聊身边的95后吧。
对，身边的95后，可以说一下我的那个朋友，就是在珠海买房的那个朋友，然后他换工作就会比较频繁一点。他有一个原因，很大原因是因为他跟我是同一个行业嘛，他也是做公众号运营跟那个抖音运营这一块。但是你像这种工作，可能在北京跟北上广，尤其是广州跟杭州，杭州现在也是电商的一个大公司嘛，然后。
嗯。
像这种公司，它这种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你在珠海这些小地方，我的意思是，就是在比广州小一点的地方，它其实这种岗位的机会不会特别多。就算有，然后这家公司可能也它的一个专业性可能也不太够，所以呢，他当时就换的是比较频繁。不过，然后他当时就辞，我不是说了吗？他就辞职去开剧本杀店了。这个理由也是蛮荒谬的，
就
为
是
什
他
么？
本人吗？
对他本人。
就是等于说，他直接现在不干这个新媒体的工作了，离开这个行业。
对，因为他本来也是比较爱玩剧本杀嘛，然后他本身就
嗯。
爱玩剧本杀，然后之前去兼职过，然后可能他还觉得这份工作蛮没劲的，或者说发展前景可能不太好，就得不到一些专业性的东西跟培养吧，然后他就出来自己筹了些钱开剧本杀，虽然现在倒闭了，然后他现在又回去上班了，就
他
是
是哪
这种。
年开的剧本杀店啊？
而且还是疫情的时候开的，就是也比点也比较背吧，可能刚好遇到疫情，你知道的。就本
那
来
他
其
是
实，
很背了。
对，其实是开在大学生旁边，其实本来是还不错的嘛。就你
嗯。
大学生人流量还是很好的，然后再加上国家它现在比较限制剧本杀嘛，因为现剧本杀里面可能有一些血腥的一些桥段跟一些，因为玩的都是些。青少年跟一些还没有，还有一些成年人、未成年人，他玩的也比较多。然后有一些
嗯，
血腥，你想啊，你玩剧本杀，你不玩刺激的，不玩犯罪的那些剧情，那你玩什么啊？然后也不玩那个，也不能有血腥的情节，也不能有封建迷信情节。所以这个行业确实还是会比较被限制吧。再加上遇到疫情，然后就关门了。
哦，
但
好
是
悲
也
伤
算
的
是，
故事。
对，但是也算是一种人生经历了吧。
他经历还是蛮丰富的，毕竟先开了个空壳公司，给你写的空壳简历。
对，助我入社会一臂之力了，简直是。
结果开实体店还倒闭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跟我上一家那个蟑螂药的公司，然后他的理由就是他觉得他之前在完美日记做的，然后他的理由就是觉得这边待够了，然后他也是他爸爸的独生女嘛，然后他就是而且杭州那边。美妆公司也比较多，电商公司也比较多，他就是想过去尝试一下，所以就离职了，离职了好多个。
也是裸辞了吗？
对，这个后来是面的，后来是有面到，然后再去的。
嗯，
嗯，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再说说我们公司的一些氛围吧，就我们公司，其实我刚刚有说过，就是。 整体氛围是比较好的，因为全都是95后、96的，还有00，还有01的。
现在是的，00年、00后已经步入职场，
所以95年的已经算老了，是吗？
是的。
对，01、02的都已经工作了，然后就是整体大家都不想结婚，就可能第一个也是因为这边结婚成本可能比较高吧，就可能现在你一个结婚成本，不管是一个生育对女人带来的伤害，还有就是你可能如果是结婚生育了，确实会影响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就其实很多人，这个对女性来说还是蛮不公的吧，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的。因为其实我如果不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也是不会结婚的。就按我的性格，我肯定是不会把自己束缚起来的。那你知道吗？我们公司这么大的公司，总共结婚的人只有3、4个人哦，就这个比例是非常吓人的，我觉得。
你感觉像是国家派来的一样，
对，就是我完成了国家
想
的
求
任务，
婚
你
的
知道
吗？
吗？然后我们的那些00后的那些小朋友就不用说了，然后跟我差不多大97年的、96年的也是一点都不想结婚的，
他
就
们是不想结婚，还是直接都不想谈恋爱啊？
恋爱是有在谈的哦，
就是只是单纯谈谈，
就
然
不
后
想
不
结
结
婚。
婚。
对啊，就觉得大家先谈一下开心就好了，但结婚真的是没有那么快的，他们是觉得。然后第一个可能也是这边的买房成本跟一些包括我刚刚说的一些，你如果再出来再就业的一个成本会比较高嘛。还有一些，就像有些广州的公司，他的确是会排斥一些已婚未孕的人，因为你怕你进去骗产假嘛。啊，但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对女性蛮不公平的，因为本来生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然后再加上女人的一个职业发展本来就没有男性那么稳固嘛，再加上她还要生育，然后出来还要被歧视，所以就导致生育率跟结婚率越来越低。
是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也很清醒，
对，很清醒。
也会考虑到这些。
是啊，那你想，就是你，我说说句实话，你的公司哪怕再好，那你如果请产假了，就虽然这个很残酷，就是如果你虽然请产假了，那你的工作肯定是要交给另外一个同事去做，或者说一个新人去做。但是你1年多以后再回来的时候，你先不说这个行业有什么变化，那你的工作起码是生疏了，而且你是交给别人做了。那如果你走的时候把工作甩给别人，然后你来的时候又想夺回这个位置，那确实很多公司他就会考虑你这个问题嘛。然后包括很多女性，她也是会觉得这个对自身的发展是很不好的，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你一年，你不要说一年了，半年都可以天翻地覆了。然后大家的心态都会比较偏向于搞钱嘛，就是你，对，大家都比较清醒，现在女孩子都比较清醒，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就大家都会很会存钱，然后很会有自己的一个爱好哦，像我朋友他们也是。你看没结婚的人，他们也是周末就是跟男朋友出去画画呀，就是画一些，就去画一些颜料画呀，然后还去做一些陶瓷，去撸猫，去玩剧本杀，去骑车，去
那
爬
你说说
山。
你们这样结婚的周末玩什么？我看你玩的也很潇洒。
对，我是比较潇洒，因为我就是我老公就是比较，我们是互相就比较互，我们是比较互补的，就是你也知道。他可能是会比我内向一点，那但是他就是比较细致一点，比较会照顾人。然后就是像我的话呢，我就是比较外向一点嘛。然后呢，我们玩的东西呢，其实也我们两个比较喜欢旅游，然后也很喜欢去看电影，很喜欢去探店这样。然后可能跟我们就跟婚前婚后没有任何差距，再加上可能因为没有小孩吧，目前就活得比较自我，就还是然后玩的也挺花的，就是经常出去
挺
旅游。
花，我怀疑你颜料画是什么颜色？
没有，就也经常去跟朋友聚会这样子，就玩。但我们不喝酒也不抽烟，所以我们的社交基本上都是在跟朋友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这一类方 面，就
也
是
不
一
是
个，
很花的。
对，也不是很花吧，就是比较，还是像谈恋爱一样吧，可能就比较甜蜜吧，这个婚后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
我
但
这个
是。
蛮幸福。
对，就蛮幸福。大家我们也喜欢打游戏，就经常爱好可能差不多。
这就是我之前说想喊他们来参加节目的原因，就是单独的，因为他们两个是打阴阳师认识的，我觉得已
对，
经
阴
是
阳
我身边
师，
蛮神奇的那种夫妻了。
就是我们到结婚的时候，我妈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其实就是网恋啊，家人们。但是我这里还是要说一句，网恋还是不太安全的。 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下一期再说。但这个我一个成功案例，但是可能有99个失败案例啊。那因为你其实网恋奔现这种，其实对于大多数女孩子来说还是不太安全的吧。就你出去见面，你肯定是你无论是住一个房间也好，还是就住2个房间，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啊，就是你无论平时在网上多么了解这个人，对吧？
反正我觉得你是很勇。
对，我是很勇，但是当时我也被我爸骂呀。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的是，这是我同学的哥哥造的谣，不然怎么可能会在一起同意我们在一起啊？
真的是要笑死了。
对呀、啊，很搞笑啊！这个可以专门说一期，这个就故事就很长了。就是我们公司人超多恐婚恐育的人，但他就是说我们，因为我老公他也每天会来接我下班，然后做饭也比较好吃，然后可能生活中比较照顾我吧，就是百依百
有
顺。
给他们一点正向的反馈吗？有人看了
有，
之后，
他们
哦。
就突然不恐婚了，就是看到我这样，再加上就是经常一起出去玩嘛，然后爱好也差不多，然后就说突然不恐婚了。
羡慕哭了。
对，他可能也比较甜蜜吧，就是宇哥知道我的朋友圈是怎么样子的，
啊，是
好，
的，露露的朋友圈和她老公的朋友圈应该是，
复制的，
同步的。
复制粘贴的可以说是，对，然后就是大概，就是可能就是良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然后让我工作的也会更加省心一点吧。
居然这都能扯到工作上，我看来你还是
不
很
愧
热
是
爱。
搞事业的女人，
对，
因为就咱们就是说，女人有没有男人就搞钱就行了。就是我跟这个，我精神跟我的经济，我还是非常独立的。就我不是打拳啊，就是我是说，每个女孩子都应该就是，活得比较坚定自我一点。就是肯定你，因为你不能依靠男人啊，家人们。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不能依靠男人，因为我见过太多这种案例了。就是不管是我接触到的小红书上的人，还是我之前身边的一些同学，我见过我很多同学，他们就是毕业之后就结婚了，然后就是完全的依附家里一个男人，然后就是结了婚就生小孩。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我不想要的，就是我不想要我花1、2千块钱都会被婆家指点，你懂吗？那
就
些
是完
嫁人。
全没有自由。
对呀，就是像我现嫁人的一些同学，他们就是有的就是不工作了，然后哪怕以前你上学的时候也蛮优秀的，就可能是宇哥知道我们那边的人，他就是可能活得比较安逸吧，就是云贵川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说他选择回家生小孩，我并没有觉得家庭主妇不好啊，因为我觉得家庭主妇这个职业也很伟大，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就确实活得没有自我了。我不想变得，我买一个500块钱的东西，我都会要跟家里人，就是要问别人要钱，或者
我
说，
想自己买自己的玉镯。
对，倒也不是玉镯，我之前还喜欢买包，就是我不想我买什么东西都会经过别人同意，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开心，能满足我自己情绪价值的东西就能伸手得到。就是我就觉得，可能在大城市这样的女孩子就会更多一点，就是大家都觉醒了，你知道吗？就包括我身边不乏，就其实你知道，广东它是一个还是很传统的一个省份，就是它是一个生育大省，你知道吗？那生育大省是怎么来的呢？那就是重男轻女来的呀。就是其实除了珠三角地区的，我身边的很多广东的同事，他们家都是重男轻女的。那你重男轻女，再加上他们可能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就更加的想从原生家庭里面走出来。
是的，
然后，那从原生家庭走出来，他们就更加的想自己赚钱，就比较拼搏，比较努力。就在其实，在广东这种发达的省份，这种女孩子是更多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弟弟的家里面，然后都不是独生子女的，再加上可能他爸爸妈妈其实确实也很爱他，但是确实家里面那些长辈、爷爷奶奶他们，还有包括一些村里的人，他们就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心态，
就他们
就
大
是
环
觉
境
得，
是这样，
对，他们大环境就是觉得女人就是要嫁人生育的。包括福建，就包括福建，我没有打地图炮啊，就福建、广东这边的人，尤其就其实你像我们，就宇哥，我们那边的人是，我们家里人其实是东北人跟重庆人嘛，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比较女儿奴的，再加上我们本来是国企的子女嘛，可能当时也是独生子女会比较安逸，所以我是完全理解不了，就是我完全我是来到这边我才理解他们。 为什么会这么重男轻女啊？就是非常震撼，我觉得。
我们确实从小生活的环境离这个重男轻女太远了。
对，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可以说是，你看像我跟宇哥都是独生女，然后
我当时就是觉得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我们、就是、
我也以为
就是在我们这个小环境下让我们这些独生子女家庭的人感受不到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社会的状态。
他们之前这边是逃避税都要生，就是你罚钱的很夸张的。而且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夸张到什么地步，就是之前有个同事，他是自己我举个例子，他假如说工资8000嘛，然后他打回家里4000块，自己广州租房2000块，然后剩下的1000生活，还有1000块钱还要给弟弟。那你能得下来什么钱啊？就是简直就是吸血虫，你知道吗？就这种
吓人的吧，
这种家庭很吓人的。他是湖北人嘛，他其实是真的非常就是努力的一个女孩子，就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也自己也接副业啊，就是去接小红书的商单，然后因为长得也挺漂亮的，但是他就是家里人，他弟弟读大学也是他出的钱，我真服了。然后他爸爸妈妈其实是这样的，有一个他爸爸之前是有在做工地的，然后他爸爸摔伤了之后就没办法工作，那这个也确实没有办法，对吧？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然后一点经济能力都没有，然后就这样还要生弟弟，然后生了弟弟还要靠他去养。你这个不就是给他生的二胎吗？就是他在广州你在广州挣的钱全部寄回家里了，然后自己就挣个几百块钱，存到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啊？
我觉得他其实可以逃离原生家庭。
对哦，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心态嘛，然后他后来也是坚定的少给他们家一些钱。哎呀，可能你说可能他爸妈对他也好，可能自己就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这种家庭，我觉得还是挺悲哀的。就是他可能对爸妈也有感情，就是没有办法狠到心，很没有办法狠下心去断绝关系。其实确实是很多这种情况的在广东。
但是我可以理解他，比如说8000块钱打4000给家里面，但是他剩下的2000生活费里面，他打1000给他弟弟是我无法理解的，因为他和他弟弟没有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对啊，那也不是他说要生的呀，这个就其实这种还不少哎。还有另外一种重男轻女，他们就是会觉得女人就是要嫁人生孩子。就这个我们下一期可以单独说一下。我那个他们这边真的是有没有钱的重男轻女啊？
可能是有什么皇位需要继承吧。
对，就可能跟我们东北那边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跟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是蛮正经的，
形成一种风俗了，就这种已经刻入 DNA 了。
哦，对，
对，就是 DNA 啊，就不然
就是你不觉得很多那种重男轻女的人设啊，就是我们听说的故事，这个人设其实是在婆婆身上吗？
他其实是整个家族，我觉得
他，你不觉得还是女人在为难女人吗？就是因为他这个风俗已经真的是刻入 DNA， 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光宗耀祖的，他感觉他尝到了甜头，他就会要求下一代也要生儿子。
对，而且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边有很多女性，就是可能一些小地方的女性，她自己都会有这个想法，她自己还会去拜，就是去庙里面拜她要生儿子。然后还有就是她可能我朋友的姐姐就是这样子，她就是在佛山那边嘛，然后她是生了一胎是个女儿，然后二胎她就去验胎了，然后还想要个儿子，就这样子的。就是她自己都觉得生女儿是一种，也不是耻辱吧，就是想生一个儿子。他觉得儿子可以顶天立地，可是现在女孩子也可以啊，女孩子还赚钱更厉害呢。
就希望大家更清醒一些吧。
对，就希望大家更清醒一些嘛，就是女孩子就搞钱嘛。所以我觉得恋爱真的是，就恋爱跟情感真的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调剂品。我自己也跟我家里人说过啊，就是我如果没有好的爱情，我也是不会结婚。就是如果我没有我现在的人生，我脱离了感情，我还是可以。就是过得好，就包括
你当着你老公的面在说什么呢？
哎，他现在打游戏呢，男人就会打游戏。对，是他，但他虽然是个个例嘛，但是我确实遇到太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身边的同事，我听过他们说太多快餐式恋爱跟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一些男性了。就是大家现在也是都比较清醒嘛，就是越来越看清男人是什么东西了。
对，
好
就是可能，
今
对
天
啊，
晚上的游戏打得不是很开心。
对，可能我老公就比较个例吧。但是像我闺蜜啊，还有我朋友，他们遇到的一些男性，可能都是会比较没有那么好。哎呀，对，所以就是更加的女性就更加的会觉醒了。像我，像很多好朋友们，他都会工作比较努力，就是不光是工作方面了，还有一些自己的人生规划也会比较相比于之前的一些女性，他们会更加觉醒一点嘛。就新一代的广东人，他们自己的确是不太会重男轻女，但他们的爸妈会。
嗯，
因为我觉得也是，就是社会在改观嘛，而且社会就是在给女性，也是在变化，也是会为女性提供一些便利性。虽然还是整体还是男权社会吧，
对，但是
但是
是，
对现在女性发展还是会比以前更好的。然后自己也会，就是女生自己也会知道自己其实是会更有价值的。
对呀，那肯定是会的。
然后，所以才会频繁换工作，是吧？因为社会给了我们这个
那也不
这
是，
个
就是，
机会。
对对对，也是可能更多的岗位了吧。就是现在经济虽然说疫情刚开放也不是太好，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未来会。其实你只要如果有能力，你是不怕找不到岗位，就不怕工作找不到的嘛。就是你对自己还是肯定有信心的，其实就是这样子。希望每个女孩都自信起来。
就像露露一样，我觉得露露是巨自信，听这个节目就知道。你应该是我身边就从小到大我认识最自信
真的吗？
的人，真的吗？
难道不是
他
堪
是
坑
我
的
们
哥
厂的厂花哎，就是感觉我们厂谁他都认识。感谢露露来给我们分享她的奇葩，也不算奇葩吧，就是
工
各
作
色
经
各
历
样的
吧，
工作经历，毕竟是我没有的。
但是他蛮垂直的，都是一直在运营、新
哦，
闻
对
运
对对，
营这
是
一
吧？
块。
我就是觉得很垂直，其实我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
就是各式各样的运营吧，你可以理解为各渠道的运营吧。
对，对，你这个经验很丰富，我觉得我后面可能也需要请教你。
可以呀，可以呀，就多多交流呗。
顺带我们还预约了露露，下次来跟我们聊一聊她
可
的，
以可以聊情感局，跟我闺
对，
蜜，
情感剧，
还有闺蜜她们的家庭局，
是
还
真
可以
的
聊
很，
恋爱老闺蜜们，还可以聊一下她们。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适合你，你真的是情感局的高手，
哦，这个倒是，就是我从小到大这个桃花也是不太断的，就是你懂吧？就是可能我这个性格的人格就是。虽然就是长相，咱们就是也有几分姿色，但是就是我的人格魅力还是比较大的，就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也是这么说，就可能比较天生的乐天派吧，
主打一个自信，
主打一个自信。你看前
可
两天还
以，
被老板骂呢，今天又开心了。
不错不错，
是的，反正就是过得开心就好了。我现在觉得，
对对对，
工资合理就好了。也不想太卷了。哎，你说刚毕业的时候还想买大房子，然后我现在住在我自己买的小房子里，我现在已经觉得很开心了。就是也不，当然不是自己买的哈，就是可能两边的
自
家
己
长
换
都
生
是，
活，自己还房贷的房子。
哎，对，自己还房贷的房子，那你说肯定是不如我，像我跟宇哥在贵阳，就是如果可能我们回我们自己的家乡，可能那房子肯定是会更大两三倍都不一定啊。但可能就是在广州，你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窝，跟自己的爱人，还有两只猫，我现在觉得已经挺好的了。虽然我妈天天催生，特别
让妈
辛
妈
苦，
清醒一点。
现在就是还蛮幸福的。虽然经常被老板 PUA，但是我觉得这些，哎，你在哪里打工都是这样子的，就
对
能，
对对，
对，这个
是
资
得
本
要
家，
看清楚工作
就
的
是
本
这个嘴
质。
脸，
你上
对，
班其实就只是挣钱了，不要把
挣
自
钱
己
了。
太当回事，
是的，是的，
不
就
要
当
为了
自己是一
工
颗
作，
螺
然
丝钉
后影
就好
响自
了。
己的心情。
对，你像我前两年，我就是经常为工作哭，就是我。 但我现在就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就是你，就你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好了。你做的事情，老板永远都不会满意的。
嗯。
结果这一期节目是95后教我们如何做人，
如何反 PUA。
对。
就是你老板他，你哪怕给他挣了1亿，他也会让你第二天挣1.5亿。然后你哪怕下滑一点，他都会觉得是你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的产品跟行业的问题。嗯，
说的真好。
是的，反正我老板应该不会听见。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的，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就期待下一次的、下一次的碰头。
可以啊，我们下次再预约呗。
行，那就拜拜。
好，拜拜。
拜拜。